欢迎来到 Beta Finch，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和我一起的是 Jordan。今天我们来讨论 AMD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财报表现。在我们开始之前，我需要提供一个重要的声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Jordan，让我们深入探讨 AMD 的财报，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季度报告。
确实是的，看看这些数字就知道了。AMD 今年实现了重大的增长，月升，第一季度收入达到103亿美元，同比增长38%。但真正令人兴奋的是，数据中心部分收入创纪录的达到58亿美元，同比增长57%。这真的是一个转折点。
绝对是的，而且如果你看看他们的指引，第二季度预计收入约为112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Jordan？
这意味着 AMD 预计第二季度环比增长约9%，同比增长46%。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Lisa Su 在电话会议中讨论的细节，服务器 CPU 预计在第二季度增长超过70%，这是非常积极的。
是的。这正是我想谈论的，让我们讨论一下这个新的服务器 CPU 市场规模论点。在去年的分析师日，他们谈到了一个大约6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前景，现在他们说超过1200亿美元到2030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这正是这次电话会议最令人瞩目的部分。Lisa 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关于 GPU 加速器，随着生成式 AI 和代理 AI 的扩展，这些应用需要大量的 CPU 工作来处理数据编排、移动和执行。
所以，CPU 不是被取代，而是变成了补充性的。
完全同意。Lisa 提到 CPU 与 GPU 的比率从传统的1:4或1:8，现在转向更接近1:1的比率，在某些代理 AI 场景中甚至可能更高，这是一个基本的架构转变。我认为这是这次电话会议最聪明的见解之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AMD 对 EPYC 处理器这么兴奋。在第一季度，他们实现了第四个连续的服务器 CPU 记录收入季度增长超过50%，而且这很关键，他们对云和企业客户的销售都增长了50%以上。
是的，而且他们谈到了非常具体的赢得第五代 EPYC Turin CPU 的推出正在推动这一增长。但我真正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下一代 Venice 处理器的预期。他们说这将包括一个专门为 AI 基础设施优化的芯片，叫做 Verano。
他们还将 Venice 描述为在 Zen 6架构和2纳米工艺上构建，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重要的技术进步。他们声称，相比竞争对手的 X86 产品，每个芯片的性能更高，相比领先的 ARM 解决方案，吞吐量高出2倍多。
这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声明，而且从电话会议中你可以看出，他们有客户支持他们的说法。Joshua Buchalter 问了关于与 X86 和 ARM 竞争对手相比，他们如何保持50%以上市场份额目标的问题。Lisa 的回答非常有说服力。
他说，他们将专注于为不同工作负载构建广泛的 CPU 组合，一些用于通用计算，一些用于 GPU 投节点，一些用于代理 AI 任务。这种多样化的方法似乎是他们的竞争优势。
现在让我们谈谈另一个重要的东西，Instinct GPU，这是他们的 AI 加速器业务，双位数增长。他们宣布了与 Meta 的重要合作，Meta 最多将部署6000瓦的 AMD Instinct GPU。
这是一个大新闻，这加上他们已经宣布的与 OpenAI 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两个交易向市场表明，AMD 正在成为主要 AI 基础设施建设者的核心合作伙伴。
绝对是的。而且他们在第二季度和下半年的 Helios 机架规模平台的出货量中看到了很强的牵引力。他们说 MI450 系列 GPU 正在对主要客户进行采样，预计在下半年开始生产出货。
这似乎有一个明确的产品路线图让我列出来。现在他们正在运送 MI355X， 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 MI450 和 Helios 平台，而且他们还在与客户讨论 MI500 系列。
而且 Lisa 说得很清楚，他们看到 MI450 的客户需求正在超过他们的初始计划，他们有信心在2027年达到数百亿美元的年度数据中心 AI 收入，并在未来几年超过 80% 以上的长期增长目标。
说到利润率，这也很有趣，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 53.3% 上升到 55%。 Jin Hu 在电话会议上解释说，这是由于产品组合有利，数据中心收入贡献更高。他们还预计第二季度的毛利率约为 56%。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对话，当谈到 Instinct 的毛利率时，众说他们目前专注于推动 Instinct 产品族的顶线收入增长，而不是立即优化毛利率，但他预期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他们扩大规模，他们将有机会改进毛利率。
这是有道理的，当你在建立一个新的业务的早期阶段时，获得市场份额和建立客户关系可能比立即最大化利润率更重要。他们可以随着时间推移改进成本结构。
完全同意。现在让我们谈谈现金流。第一季度自由现金流创下纪录，达到26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这真的很强劲。
是的，他们从持续经营中生成了30亿美元的现金，这显示了他们业务的现金生成能力，而且他们仍然在进行回购。第一季度回购了110万股，返还给股东的总金额为2.21亿美元。
现在在电话会议的问答环节中有一些很好的时刻，我想强调一个关于供应链和客户可见性的讨论。Lisa 说他们现在对2027年的部署有了非常好的可见性，能够具体看到哪些数据中心将安装 GPU。
这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在这个市场如此紧张的时候，具体的客户可见性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还提到他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增加晶圆和后端产能。
而且他们谈到了内存价格上升对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他们预计由于更高的内存和组件成本，第二季度下半年 PC 出货量会下降，但他们仍然期望客户端收入同比增长并超越市场。
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是，他们看到企业和商业 PC 市场的强劲增长，甚至在消费 PC 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在第一季度他们的 Ryzen Pro PC 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50%。 这表明他们的不同市场段的弹性。
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个常见的问题，单位与 ASP 的增长。 Tim R. Curry 询问，第二季度和下半年服务器 CPU 增长中有多少是由于定价，有多少是由于单位？
Lisa 的回答很明智，他说主要的增长是由单位驱动的，他们正在为多个处理器系列增加出货量，不仅仅是新的 Turin， 还有 Genoa 和其他产品。ASP 增加更多是由于产品组合转向更高核心数处理器。
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增长不是由于价格提升，而是由于真实的需求和出货量增加。 Lisa 甚至说他们在共享一些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成本通胀，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推动更多的单位，而不是提高价格。
这对长期关系构建是明智的。好的 Jordan，如果你必须为投资者总结这次电话会议的要点，你会说什么？
我会说有三个关键要点。首先， AMD 正在经历一个真实的增长加速，由 AI 基础设施推动。第二，他们的服务器 CPU 业务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这个市场的规模几乎翻倍了，他们似乎很好的定位于获得份额。第三，他们的数据中心 AI 业务正在从试点转向大规模生产部署。
这些是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峰值。
完全同意。而且从管理层的评论来看，他们看起来非常有信心，并且执行得很好，毛利率在改善，现金流非常强劲，客户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让我再提一件事，他们关于未来的远期指引。 Lisa 提到他们有信心在战略时间框架内交付超过20美元的每股收益，考虑到他们目前在跑率上的位置，这似乎是可达成的。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承诺，结合他们计划的大量产能投资和 Venice 处理器的推出，看起来他们正在为一个多年的增长周期做好准备。
是的，而且竞争格局也值得关注。在电话会议上，有关于 ARM 进入数据中心市场的问题，但 Lisa 很好地阐明了他们不认为这是非此即彼的情况，大的云提供商可能会对多个架构有兴趣。
这是一个公平的观点，市场足够大，有足够的增长容纳多个参与者，问题是 AMD 是否能执行并交付他们承诺的产品。
基于这个电话会议，似乎他们有具体的产品路线图、强大的客户参与和强大的执行记录。
同意。总的来说，这是 AMD 非常强劲的季度指导，似乎是可信的。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这就是本周来自 AMD 财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Alex。
我是 Jordan， 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